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51回。
开书，书接上回。萧鹏到了18岁，两个老师，一个是白骨大剑客吕吉，一个是福地婆婆叫江琪，把他找过来。这天早晨没吃早饭，两位老师告诉鹏儿跪下，萧鹏这才急忙跪倒尘埃，向上磕了仨头。孩子，今天呢是我们打发你下山的日子，虽说你现在住这是平房，这跟平房和山上没关系。我们学武之人学成了，毕业了，这个就叫下山，所以这是打发你下山的日子。咱们这个门户在江湖上号称博古门，就是白骨门。你师父叫白骨大剑客吕杰，我叫福地婆婆江琪，我们夫妻二人闯荡江湖多年。白骨，你师父练的这功夫是白骨剑，这个白骨剑他在江湖上是颇有盛名，我们把所有的功夫都交给你了，但您谨记住一点，不行在江湖上提起我们的名字。我们现在已经淡出江湖了，前提告诉你，我和你师父不怕事儿，不怕事儿。说没惹事儿之前我们不惹事，惹出事来不怕事，得解决事，不能浮躁。人不能浮躁，遇见喜事别浮躁，遇见悔事别浮躁。你呢，别提我们，我们不怕事儿。为什么不让你提？怕给你带来这样和那样的麻烦。这么多年，白骨剑在江湖绿林道上杀了很多人，所以呢，也是说一句不中听的话吧，就是你师父的成名是建立在这些坏蛋的尸骨上的。要不杀这么多人，你师父没有这段名气。你师父之所以有这名气，是杀贼人、杀坏人杀太多了。那毕竟是生命，敬意不敬意之间也可能有误杀的。这个事情我跟你师父也曾经研究过，那么也算我们做的业。可是呢，我们去用我们应该用的方式去把这些事儿扶平，你就不必要掺和这事儿了。人说父债子还吗？人家找你报我们的仇，这是理所应当的，这事儿是对的，所以你就别掺和这事儿，不要趟这一趟浑水，就不让你报我们的名。那说你现在的武功到了什么程度呢？可以说出神入化呀。但是我们想了很久，你就这样冒蒙的在江湖绿林道上露了头，大家势必会以你为中心去打你、去杀你、去报仇，这样带来这样和那样的不必要的麻烦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坏人们有一招叫洗钱，把偷来的钱、抢来的钱都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它洗喽，变成干净的钱。我们不会洗钱，因为我们不偷不盗，我们会洗人。洗人呢，就是把你送到别人那儿，成为别人的徒弟，这样就免去你很多的麻烦，江湖上也不会知道你是我们的徒弟。你在江湖上要总结之前你师父所做的一切，对的和错的都要总结，以免再重蹈覆辙，再走你师父之路，明白吗？
我明白， 我这样都明白了，师傅。师娘，我听懂了，就是我还得行侠仗义，对吧？我这个仗义程度要超过我师傅，但我在杀人上我要注意，该杀的杀，不该杀者不杀，查实的再杀，查不实者不杀，是不是这意思吗？
好孩子，你非常之聪明，说的全对。那么你这孩子呀，我和你师父我们是放心的，宝贝儿，因为从小看到大。为什么说呢？因为你打小就善良，无论是村子里人说，还是你那黄伯伯黄凯那大夫说，我们怎么看呢？我们怎么看你都是个善良孩子，所以一些什么杀盗阴妄酒不必要说的不跟你说，你自己去掌握。你呢也不要再回这家了，这家这房子就送给黄凯了，我会跟他调解这事儿。这儿也没有亲人了，我们也不会在这儿住，你也别回来看我们。你就记着你的父母葬到这儿，你呢该回来的时候，每年呢像清明节啊，如果能回来给父母上坟，烧个纸，扫扫墓，祭奠一下，哀思就可以了。至于说我们，师娘今天跟你说句心里话，也是真话，也不算吹牛的话，我们可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凤毛麟角，在江湖绿林道上武术行里，像我跟你师父这水平的人呢也是不很太多了。我们去哪儿和不去哪儿一般人谁也不知道。那么还好在教你这些年的当中啊，你看这么多年了，江湖上已经把我和你师父全给淡忘了，没人再找我们了，那么这是一件好事啊。那你放心，你就是我们门唯一的徒弟，就这么一个，将来呢有事儿我会找你。那师娘，我这是看不着，我想怎么办？我一定是找机会看你啊。我跟你师父没什么事儿，传你没事儿的时候，你有时间了，无论你在哪儿，天涯海角海南岛，你乐意在哪儿在哪儿，我们想看你肯定能看到，明白吗？再说了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们能找着你。什么意思？师娘的意思，孩子能放心就把你大撒把扔到社会上吗？啊，你毕竟是我们唯一的徒弟啊，肯定我们要在你身后支持你一下，那意思就是在你背后的这股力量就是我和你师父，你肯定有不是对手的，那时候背不住我们以各种形式出现，会帮你的，绝对不让你掉在地下。但这话又不能跟自己徒弟说清楚啊，如果跟自己徒弟说清楚了，这事儿势必徒弟有个指望，这就不好了。所以得让孩子在武林道绿林道去闯荡一回，叫闯闯天下，这同时也是对自己徒弟的一次考核。那么社会上事儿多了，好人也有，坏人也有，势必有坏人要介入进来，把你拉帮拉队拉到那面，准备是这样。可是当然也有好人在扶持你，我们该谢的谢，该杀的杀，像那些犯十大恶的，像你这武术他肯定要拉到身边为他所用。如果你有定力的话，你就是一个好人，就能学好，你稍稍有点恍惚，我们就把你收回来，不说打碎你的头颅收回你的意业吧，也不能让你短时间内在江湖上露头了。你别回头走歪歪了，就你这身份，就你这能耐，就你这武功，你要是学了坏，谁能碰得了啊？你不就成魔头了吗？那也就说魔界的顶级人物了，到那时候整个这绿林道就乱了，这是我们唯一担心的，所以在后头得跟着你。但是师娘说的很含蓄，我们会看你的。那么为什么说要把你洗干净呢？我们已经通知他们了，在五台山文殊院有两个大和尚，一位是飞雪昆仑掌， 清大和尚，一位是无形剑法明。我们说给他送个学生，这学生呢学了几天，一般是粗把式，不是很精细，想让他帮忙啊，给重新的再教一教练一练，让他有成名的机会。你呢就正式的入山门，拜人家为师，跟人家习学武术。那么说实话啊，人家肯定知道这里的事儿，也知道背不住你跟我们学了，但是你要做到一张白纸。
师娘，我不懂这话什么意思。
你要跟人家学，你是一张白纸，人家好教，人家在上头画什么是什么。如果你学的是我们白骨门的武术，人再想改变你不好改变。可这句话同时又说回来了，真正的武术大家，真正练成的就是放下，真正练成的叫没招，有招者那不叫练成。什么叫出神入化？无论你来什么招我能抵挡，你打什么拳我会什么拳，叫放下，什么都学会，没痕迹。你别回头学的是太极拳，你打出来那就是太极的招，你怎么再学什么这个虎拳那个鹰拳，你也有太极拳的影子在里，那就不叫高人。所以你到那儿呢，也是对你一个考试，对你一个锻炼，你就当什么都没学过，你就是初学武术的人。所以呢，你是一张白纸，人家两位老师对你有个交代，要从头把他们真正的功夫教给你。功夫可了得呀，叫飞雪昆仑掌啊。这昆仑掌在江湖上不是一般的地位，那个叫无形剑，无形就无影，无影方化无形，这身份得多快啊。首先说你得会这个，得懂这个，明白吗？
这我是知道。那师娘，那我这个那个
钱呢给你准备好了，这儿放的是银票。现在呢就是正式呢打发你下山了，你呢就是去投奔新的老师了。我和你师父送你一程。为什么不让你吃饭呢？不让你吃早饭的意思不是师娘和师父黑狠说连饭都不管孩子，让你快点赶路，人那边等着呢，你吃的太饱，走起路来慢。好，走吧。实际是这样不是，两位老师吃不下去，就是这饭吃容易吃哭了，尤其是师娘，这叫离别之饭呢。这一分开哪年相见谁知道，想徒弟了，想徒弟暗中看着吧，这多遭罪一个事儿啊。其实跟这徒弟这感情呢不是一般的感情啊，这感情相当深了，能把自己的徒弟打发出去，自己教好的徒弟不能说自己的徒弟，这也是件难事啊，这也是一个心酸之事，所以就不吃早饭了。
好吗？我再给两位师傅磕个头吗？行吗师傅？
行啊孩子，起来吧，我们送你到村子口吧。就这样两位老师不舍不依的送徒弟走，来到了雁荡山山下这村子口这儿。孩子你可以赶路了。
那谢谢二位师母。
孩子哭咚跪倒，是向上磕头感谢恩师，感谢这里头很多点。第一，我是一个孤儿，要没有老师我没有今天的生命，是老师救了我的命，不单单救了我命，给我了一个武术，教我文化，这个老师的意义就很大，不是一般的老师。老师对我有再造之恩。是啊，你父亲母亲只是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，没教你任何东西，今而后你身上的所有的一切能量都是正能量，是老师白骨大剑客吕吉伏地婆江琪这夫妻二人给你的，他们把你打造成了一个真正完美的武术家。 那你在家过渡呢，要找着了飞雪昆仑掌法清，无形剑法明，这两位大和尚再把你打造成武术大家。武术家跟武术大家还是有区别的，这一个头磕下去，这小鹏他是有所想，想了很多，也都对呀，跟老师又有感情，虽然说大丈夫泪不轻弹，那是感情没到那儿，这跟师父就要话别，师父想看我能看到，随时可能看到他在暗处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凤毛麟角之人物，而我呢没达到师父那种巅峰啊，没达到那种状态，我想看师父就是很被动，人他有七情六欲，我能不想师父吗？当我想师父的时候我去看谁呀？说实话，师父跟我爹有什么区别？是师父把我带大的，我的衣食住行全是师父给的，包括我会吃，成为一个吃货，一个美食家，美食家就是吃货，那当然你不是吃货能当美食家吗？那都是师父所给啊，都是师父给我讲这个菜怎么回事，我能成为武术家也是师父所造就，所以很酸楚的孩子跪下磕头，磕完头起来想告别师父自个儿上路，抬头一看，师父师母已终迹，皆无没了。为什么说神龙见首不见尾？就是这个，人家走你听不出来，这一般人唰一纵身带着风声都是练武的就能听出来，人走了就能知道这个。可是今天你萧鹏这么高，可以说两个老师把东西都教给你，你都没听出师傅走，那叫师傅，那这个就不是教的了，这是经验和阅历而来啊，这是积淀而来，他有一定的基础，再有一定的阅历，才能达到这种状态。二次萧鹏跪倒身形，冲老师走的方向，哪个方向？那就是刚才站这方向吧，再次磕头，落下来两行英雄之泪，心中暗暗的说：“师傅，忘记吗？看看孩儿我，给你们怎么露脸吧。”转身，萧鹏这才离去，去五台山文殊院找法清、法明，找这二位高僧。这一路之上是一二两，两二三，三三见酒是十几天。那叫饥餐渴饮，宵行夜住，非是一日，这一日就来到了五台山。多远？不管他多远，说书的嘴叫唱戏的腿，四大块之一。说书的嘴快，唱戏的腿快。唱戏的腿不是有功夫，有人说说书的嘴是能说，唱戏的腿是有功夫。你这说书的嘴，唱戏的腿不是这意思。说书的嘴是嘴快，确实，一会儿我给您解释。说唱戏的腿它快，快到什么程度呢？唰，门帘挑起一个闷帘叫板，从南朝直接到北国，一走就到了，就在这台上就实现了，就这么这个地理唰就到南朝北国了。它快，说书的嘴，说这唱戏的腿再快呀，没有这说书的这嘴快。说哈尔滨去北京俩字儿到了，那就到了。这段书也是。孩子萧鹏就直来在了五台山文殊院门前，文殊寺大庙，一看这庙宇好大呀，这庙挺辉煌的嘛，香烟缭绕，香火挺旺，和尚们正在念经，哎，听这声音呢，非常的轻松，感觉呀，灵魂都是一种净化。孩子倒在这五台山文殊院门前，文殊菩萨的道场啊，五台山文殊院吗？这不用问呢，念这名您就知道了，顾名思义嘛，五台山文殊院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。门前有小沙弥、小和尚，这儿没事接待个游客。文殊院吗？ 这门前呢，小和尚就问：“哎，这位施主，您有事儿？”“
啊，我有点事儿。”
俩小和尚乐了：“这位说话怎么这模样？您有什么事儿？”“
我说呀，我想见和尚。”“
哈哈哈哈！”小和尚乐，想见和尚简单，我是和尚，我也是和尚，你就见我们就完了。
不是我见那和尚有名。
谁家和尚没名啊？
您见那和尚，我不跟你闹了。有什么名？
这小和尚为什么跟他闹？一，他说话好玩，二呢，这个人年轻，跟他们岁数差不多，就很自然的就接触上了，就成为朋友了，就这意思。所以跟他闹，别闹了。您想见那和尚是谁呀？
两位高僧，一个是法身，一个是法名。
哎呦喂！
您是，我姓施妖，叫肖鹏，你能不能给我回禀一声？
太能了，太能了！肖施主，您稍等。就这个过程当中，肖鹏啊，他就明白了。哎呦，这两位高僧含金量太高了，一说这小和尚肃然起敬。这俩和尚人法清，人家是主持这庙里的主持僧人，那了得吗？老大，法名也不简单，二把手。所以这俩小和尚不敢怠慢，急忙才跑回去跟俩和尚说，禀报一声，外边来一个人，姓肖名鹏的求见。俩和尚，你瞅瞅我，我瞅瞅你，好啊，叫他进来吧。可没有打请的说请他进来吧，没有，叫他进来吧。哎，我去回禀。小孩撒腿往外跑，是来到外边厢，来到肖鹏接近，马上这脸色就不一样了。哎呦呦呦呦呦，肖施主，你刚才还跟人开玩笑呢，心都岁数差不多，开个玩笑，现在不敢了，肃然起敬吗？因为什么？两位主持方丈让他进去，那还用问吗？肯定是主持方丈的上宾，否则这样的和尚，这样的身份，那能随随便便的就见别人吗？那得是你求了多少天的，你得递了多少天的帖子，人家有时间接见你一下，没时间你爱哪儿凉快你哪儿待着去。有钱的人多了都想见俩和尚，不见。有身份人多了都想见俩和尚，不见。这俩和尚的身份和能耐都在这儿呢，所以说一般人他是不给面子。小和尚乐乐呵呵：“哎呦，肖施主，哎，我们两位主持方丈请您进去。”到这儿就带个请字了。哎，那好吧，领我进去吧。好，小和尚前边带路，来到后边这大禅堂，肖鹏这才推门进来，来到里面是撩衣跪倒，正式拜门。